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度，而在于深度。
生命的丰盛不在于外在的拥有，而在于内心满足的温度。
生命的质量不在于如何活着，而在于活着的高度。
有深度，
有温度，
有高度，
这个生命棒棒的。
欢迎来到这个生命棒棒哒，我是李诺，
我是蓝冰燕。
在过去这段时间呢，我们在有伴同行当中哈，我们分享了很多的圣经女子故事了。
嗯，
那当然我觉得清新姐给我们带来的这些的故事啊，都还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好像有做皇后的，也有平民百姓啊。
或者说每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啊、职业啊、家庭背景都不太一样哈。
那当然我觉得说其实圣经当中之所以把很多人物的故事记录下来呀，我觉得其中的一个的目的也是为了让我们能够从这些人的身上去发现那些的亮点，去学习。那在我们今天的这个圣经女子故事当中呢，我们带来一位也是身份很特别的一位女商人的故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原来圣经当中还有女商人的。
你这么一说呢，我还是挺想来听听今天清新姐究竟要讲谁。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听今天的圣经女子故事。
Sarah, Ruth, Rebecca, Hannah, Dorcas, Maria，
这是你朋友的名字吗？圣经里也有这样名字的女子，她们像天空的星星，闪烁着各自的光芒，点亮着别人的生命。因着她们，历史的长夜不再黑暗。现在邀您一起探寻13个圣经女子的亮丽故事。夜空因星光而璀璨。吕底亚投资永生的女富商。亲爱的朋友，你想过永生究竟是什么吗？我想告诉你的是，永生不是今生的一种延伸，永生也不是帮助人使他今生过得更加富足和圆满。恰恰相反，永生是一种对今生的舍弃和背离，意味着一个人需要在今生和永生之间做出的抉择。曾经有一位富有的年轻人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希望获得他所期待的永生，一方面会对他今生的财富更加稳固，另一方面则是能够让他今生所获得的财富无限的延伸。然而耶稣基督却挑战他说，放弃今生的财富，换取天上的财宝，这才是真正的永生。财富和永生似乎成了一个悖论，耶稣也曾说过，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但是圣经上记载的一位成功有钱的女商人，却是借着她的信心打破了这一悖论。她没有放弃自己的财富，却是将其投进了永恒。她名叫吕底亚，出生在小亚细亚的推亚推拉城，一个以紫色染料和布匹闻名于世的城市。由于制造这种紫色染料的古罗贝壳非常的稀少，所以这种染料漂染的紫色布匹也十分的昂贵，使其成为达官显贵的专享布料。吕底亚便是在当时马其顿省的第一大城菲利比经营着紫色布匹的生意。生意上的成功给他带去许多的财富，但是他却没有以这些财富为满足，因为他真正想要投资的不是能够给他带去巨额财富的紫色布生意，而是永生。在几经寻找之后，他加入了菲利比城一个人数稀少的犹太教团体之中，并且常常跟他们一同聚集在河边祈祷。一天，有几个旅行布道者来到了他们这个团体中，为首的人名叫保罗， 保罗同他们分享有关耶稣基督的福音，并教导说，唯有信靠耶稣基督才能获得真实的永生。吕底亚在听了保罗的分享之后，顿时觉得心灵被这福音所吸引，他马上意识到自己已经找到了人生的至宝，于是便极力地邀请保罗和他的同伴到家中做客，并且热情地招待他们。后来更是在保罗为福音的缘故受到当局的迫害之后，仍然勇敢地接待保罗，并且在保罗后来的宣教旅程中不断地资助他。正在听广播的朋友，你能看到吕底亚生命的转变吗？他从前是为着获取更多的财富而投资紫色布生意，在信了基督的福音之后，则是将永生当作他投资的目标。当然，这不是说他要借着投资换取永生，而是说他不再以今生的财富当作他唯一的目标，只是将钱财看作人生的仆人。他用自己的财富去服侍和支持传福音的保罗和他的同伴们。耶稣基督曾经说过，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当吕底亚将永生视为自己投资的目标时，钱财不仅不是他的障碍，而是成为他的助力。因为慷慨的施舍和奉献是将地上的财富变成天上财富的最佳途径。正在听广播的您，对于财富您有怎样的态度？财富就如同一面清晰的镜子，能够最直接地反照出您对永生的态度。耶稣基督会教导说，施比受更为有福。真正可以永存的财富，其实不是今生我们赚取了多少，乃是我们奉献了多少。这奉献的不只是金钱，也有我们对他人的关爱和陪伴。
永生若比永恒长，让我们吃喝快乐吧。管那生命尽头有没有方向感，
今生若比永恒长，让我们赚取金银吧。还有那种投资利润比这更大，
今生若比永恒长，让我们求取功名吧。叫那世上的人从心里发出赞叹，
今生若比永恒长，让我们随心所欲吧。指着昙花一现，就让它潇潇洒洒。
原来是吕底亚、你不说我还不会把她当成一个是女商人，虽然我知道她是卖布的
对
而且是卖紫色布、我只知道她卖的这个布呢是很名贵的、那可想而知她应该也是一个就是不平常的女子了
至少比较富有啊
对，那清新姐从这个角度，就是他投资天上的财富这个角度来说他的故事呢，我就觉得哎，真的是挺佩服吕底亚的。他虽然是身为一个女子哈、但是他很有投资的眼光啊。
对对对对，其实特别是那个时代，就是保罗去宣教的那个时代啊，因为是初代教会蓬勃发展的一个时期，所以那个时候呢基本上已经是当时的教会呢，像安提阿呀等等这些教会已经开始凡物公用了，就是大家就不只是十一奉献了，大家是全然的奉献，因为教会确实也有很多的需要，福音也有很多的需要，所以其实我真的觉得说，这件事情或者说吕底亚他自己的这个经历，他的故事 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的提醒。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呀，教会有需要，但是我自己也没多少，或者说我能够给的也起不到什么作用。但实际上来说，我们能给一点点，或者说我们尽我们自己能力范围去给出，去付出的，就是像今天清心姐所说的，是投资在天国的。
嗯，而且我们知道主耶稣是那位可以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那位神嘛。
嗯，
所以我们愿意奉献多少，主会使用它，我们有多少不重要，我们愿意给出去，那个才是最重要的。
没错没错。所以呢，真的是盼望今天清心姐给我们带来这样的分享，吕底亚的故事能够同样给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你有一些的激励，有一些的帮助哈。
嗯，
生命中总有一些陪伴，温暖的伴随着我们走过高山和低谷。
那位赐生命的主，更是在我们看得见以及看不见的时候，都一直相伴同行。
李诺、冰燕为你讲述生命中那些有伴同行的故事。
在前一段时间，也就是过年期间呢，这个生命棒棒拿呢又重新整理了之前我们分享过的萨拉博士的《克胜内心的挣扎》这一本书的内容，然后做成了一个短短的特辑。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也都来给我们留言反馈了。
嗯，那在收听了《你就是你，独一无二的你》的这一期内容之后呢，老朋友新造的人他说，想有冰燕、唐曼姐那样甜美温柔的声音，想有李诺、张凡那样敏捷的思维和雄辩的口才，冰燕表示，这个特辑我虽然参与了，可是我却不知道我参与了。
对，因为书的内容呢是我们用了以前的内容，只是呢头尾的部分呢是我跟张凡重新搭配来做的一个内容了。
啊，对，有一些内容是之前录制的。
对对对，
所以冰燕也有参与却不知道。
对对，其实我觉得我们对一些自己觉得好的东西的期待和向往呢，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嗯，
最重要的点呢，就是像萨拉博士常常跟我们分享的，就是你怎么去发现你自己的那个独特的点。
是，
那同样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感恩也给我们留言了，他说，感谢神，我觉得任何人都应该做好自己，任何人都不应该虚伪，任何人都不应该模仿别人。
这个应不应该模仿真的说不好哈。我刚刚开始做广播的时候就在模仿我们的老前辈。
我把你那个理解为效仿。
哦，效仿。
对对，好的东西呢我们要去效法学习。
OK。 当然就是说我们最终是要建立自己的风格的。不是总学别人。
是是是是是。当然我觉得感恩所说的也是很正确的，就我们从神那里认识自己真正的价值呢，说实话我们做好自己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我们不应该太虚伪，好像是做成别人的样子那样子哈。
没错，这个模仿别人呢不是说我们讨厌自己而要活成别人那个样子。冰燕说的那个模仿就是学学别人好的地方。
对对对对，学习嘛，学习啊。
那红燕她说，小的时候在东北农村，奶奶有个破收音机，有时奶奶收好长时间，良友电台杂音很大，跟着听博大卫叔叔读圣经，心里听到那个声音很平安。
看来这是我们的一位老听众了。真是很感恩给我们留言哈。
是，
那还有一位听众叫做巩无花果，他说，我生性胆小懦弱，感谢主大恩大爱，从认识他经历他多次的恩助后，我的本性成为我谦和的忍耐的基石。哈利路亚。
那无花果，你这个特性就被你很好的去使用了呀。原来你的那个特性看起来好像是胆小懦弱哈，但是在主的里面却可以逐渐的变成另外一个特质，就是谦和和忍耐。
为你感恩呢。
丹华也说， 2017年听过这个节目，萨拉博士这本书一直通过这个节目反复收听，对认识自我和生命的重建特别好。他妻子的那个《女人有宝》也特别好。
嗯，《女人有宝》这本书呢，那冰燕也不陌生了哈。
对，
因为之前也在棒棒达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来分享了哈。
如果听众朋友想要去重温的话呢，可以在生命棒棒糖微信公众号找一下这个专辑。
嗯嗯，那我们的课代表佳音他就给我们留言了，他说在这一期节目当中谈到认识神就认识自己，这是相辅相成的。他说我的每一个细胞，每一只血管，每一条脉络，每一根筋骨，每一个脏腑都是神创造的，我是神创造的有灵的活人，我是独一无二的，正如神所造的雪花没有一片是相同的。圣经诗篇8:4那里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所以我不需要攀比，不需要活在别人的眼中。有一种说法就是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我越了解自己就越能在生活中得到快乐和满足。让我们一起迎接丰盛的明天。
嗯，真的是需要了解自己，当我们了解自己的时候也会去接纳自己，去更好地发挥自己生命当中的特长，也知道怎么样去把自己的短板去做一个调整或者是修正。
没错没错，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以神的眼光来看待我们自己哈。
对，玛利亚她说，生命棒棒糖我基本每天都听，立马要过年了，愿神的仆人过个和我们一样的年，让我们大家都过一个独一无二的年。
在主里呢，每一天都是独一无二的，同时也都是丰盛有余的。
嗯，虽然年已经过了很久了哈。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们这个特辑节目是在年前播出的嘛。
嗯，
那我们在这个新年的成长特辑里面啊，第二期讲到了帮自己一个忙，好好爱自己。佳音也给我们留言了，他说圣经加拉太书2:20那里告诉我们，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我要清楚自己的价值，爱神所造的那个人。可是以前认为爱自己就是自私的表现，最大的敌人是自己。现在知道爱是源于住在我们心中的圣灵。然而我们看自己不要过于所当看的，要看得合乎中道，既不可趾高气扬高看自己，又不可有匮乏感自卑感。要与自己和解，尊重自己才能尊重别人。要效法耶稣爱人，连那个在人们眼中看为卑贱的撒玛利亚妇人，耶稣也主动与他谈话。
学习好好爱自己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嗯，
当我们学会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好好的爱自己的时候呢，我们也才能够好好的去爱别人呢。
对对对对对，这是一个逐渐操练的过程啊。
是，那金灵他也说，实在阿们，从神重生了，没有任何理由不爱神爱人，包括爱自己了。哈利路亚。
嗯，感谢主。拿达他说，生命棒棒糖这个节目非常好，受益很多啊。既然受益很多呢，邀请你可以更多的来跟我们分享哈、
啊。是，也欢迎你推荐给你身边的朋友收听。
嗯，
那在收听了看自己合乎中道不自卑也不骄傲这期内容之后呢，让赞美飞扬他说，以前的我也是很自卑，感谢神的恩典拣选了我，让我重新看到自己的价值，明白了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就是相信耶稣，为神而活，世上的一切都会过去的，唯有神的爱永远不会改变，并且赐给我们永生。
嗯，感谢主为让赞美飞扬感恩啊，其实他也是我们的老朋友、
嗯、
是高姊妹哈。
是啊，
那我们的感恩弟兄也给我们留言，他说感谢神，我认为人可以谦卑和自豪，人可以合乎中道，人不可以自卑和骄傲。
佳音他说，不要自我贬义，因为这样会过度自卑，如果过度补偿就会过度骄傲，以致带来许多负面的影响，既不能正确看待自己，也不能正确对待别人。其实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因为我们是神用重价买来的，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些都是圣经的话哈。
嗯，
佳音继续说，所以要认识自我价值，不用世界上的眼光看待自己，有神接纳，神爱我就行了，只有这样才能看自己合乎中道，才不会过度自卑或骄傲。
是是是是，求主帮助我们哈，让我们能够在生命上更加的长进呢。那在我们接下来有一期分享到让愤怒在生活中有正确的位置这一期的节目，收听了之后呢，让赞美飞扬给我们留言，他说箴言书15:18那里说，暴怒的人挑起争端，忍怒的人止息纷争。愤怒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过多发怒对自己的心情会有影响，就会失去喜乐平安。爱是不轻易发怒。我听到画画、多做运动，还有向神祷告，要有智慧的处理怒气的方式，还有发怒的时间要合适，不可含怒到日落，发怒要得当。
嗯，那感恩他就说，感谢神，求神随时用神的公义管理每个人，任何人都不可以向好人发怒，任何人都可以向坏人发怒，即使生气也不可犯罪，即使发怒也不可含怒到日落，要适可而止。
嗯，其实感恩给我们的留言当中呢，是有几个标准的，有好人的标准，有坏人的标准，那这个标准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好人跟坏人是相对的嘛，
嗯，
但实际上透过圣经我们知道人人都是罪人，没有一个好人。
是啊，不过我们发现耶稣他是一个好人，他是一个没有罪的人。
对, 对对，
他也不会向我们罪人随便的发怒，除非是正义的怒气。
没错没错，所以我们面对这个怒气的时候呢，我觉得可能更大一部分程度上还是要学习去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哈。
嗯，
那佳音也给我们留言，他说感谢节目组的善于检视自己的老师，天天带我来到克胜内心的挣扎，记住萨拉博士的5点策略，避免犯脾气有余智慧不足，更要按圣经教导，快快听，慢慢说，慢慢动怒，生气不可犯罪，含怒不可到日落。
维珍他说感谢主恩，谢谢你们的精心制作，这期成长特辑非常好，对我特别有帮助，期待播放完了可以合集，这样方便保存和分享给别人，新年快乐。维珍还总结了一下发怒不犯错的方法有4个，一是向适当的人发怒，二是怒得有理，三是发怒的时间要恰当，四是发怒要得当。
嗯，那在听节目的朋友呢，如果你还没有来得及去听这一期的节目，现在就是划重点的时候了。
嗯，我觉得很有必要回去回顾一下，虽然我也曾经参与这期节目的制作，但是我已经忘得差不多了。
我们要时常温故而知新。
嗯，没错。
那在我们分享到我们是处在一个愤怒的时代这一期的节目之后呢，维珍就给我们留言了，他说起床气我也有，不过醒察自己心里满心感谢，昨晚我的哥哥非常有爱心给我买了奶茶，那时我已经睡了，他叫醒我，其实当时心里特别想发脾气，最后不但没有发怒，而且还会跟他说谢谢，这真是跟你们付出有很大的关系，愿神祝福你们，也求神帮助我在等候的日子能够抛锚于幔内，感谢神，阿们。
听到维珍你这样说真的是非常感恩啊。
嗯，
你会跟他说谢谢啊，没有跟他发脾气。
对，
可能你第一感觉是想发脾气，但是后来想，嗯，他是用心的付出，我要跟他说谢谢，我觉得你做得非常的棒。
嗯嗯嗯，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在收听节目啊，不光是听到一个信息，知道一个道理，也要学以致用啊。
没错。那佳音在听了这期节目之后也说，今天从三位老师的讲解中使我知道发怒有5个原因，我想归根结底的原因是耶稣再来之前不法的事情增多，爱心冷淡，这是圣经马太福音24:12的经文所说。
嗯，
我们只有常常学习寻求和睦，一心追赶，这是圣经34:14的内容。
对，寻求和睦，一心追赶，真的是我们这个世代 需要的。
是，冰燕也觉得也是因为我们现在很少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心里真正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反而在外面去寻找，寻不到的时候呢，或者遇见挫折遇见打击的时候呢，这个怒气愤怒也是特别容易就出来了。
没错没错，
柔和的回答使怒气消退，暴力的言语触动暴力，良善的口给人安慰，怪谬的嘴使人心碎，柔和的回答使怒气消退，暴力的言语触动暴力，良善的口给人安慰，怪谬的嘴使人心碎，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最小的舌头会惹出最大的灾祸，一句话说的合意，像金苹果在银网子里，一句话说的合意，滋润人心，美好无比。柔和的回答使怒气消退，暴力的言语触动暴力，良善的口给人安慰，怪谬的嘴使人心碎，柔和的回答使怒气消退，暴力的言语触动暴力，良善的口给人安慰，怪谬的嘴使人心碎，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最小的舌头会惹出最大的灾祸，一句话说的合意，像金苹果在银网子里，一句话说的合意，滋润人心，美好无比。
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差不多了，感谢朋友您收听今天的内容。如果您有什么样的感受或者想跟我们分享呢，都可以来信跟我们分享，或者是在生命棒棒糖微信公众号呢给我们留言。那感谢朋友您今天的收听，我是李诺，
我是冰燕，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再会。
一句话说的合意。